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诗篇130篇。本诗篇为五组上行之诗的第四组的第二首，主题是请求耶和华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恶，救他们脱离犯罪的光景。本诗篇共有八节，下面我们来逐节查考。第一节和第二节，诗人恳求耶和华垂听他的祷告。一，耶和华啊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二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时，神就会愿意倾听我们的祷告。正如耶稣在教导门徒时说的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诗人迫切恳求神听他的祷告，肯定是有十分重要急切的事情向神请求。当遇到极大的难处时，我们也会向神迫切呼求，比如我们的亲人生病了，感情出了问题，事业遇到瓶颈，经济遭遇打击等等。但是很多人在得到神的帮助，从困境中走出的时候，就渐渐忘记了神的恩典，渐渐远离了神。这种时上时下的属灵光景，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写照，也是很多还活在旧照中的基督徒的写照。求主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每日来到神的面前，对他倾心吐意。第三节和第四节，诗人向神阐明心意。三，主耶和华啊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四，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诗人首先承认自己的罪，接着宣告神的赦免之恩。正如摩西在申命记中警告以色列人的，在申命记第四章记载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，你们不能在那地长久，必进行除灭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。在那里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就是用木头造成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吃，不能闻的神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，就必寻见。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摩西早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前，就从神那里得知未来以色列人必然犯罪的事实，这也是他观察以色列人作为40年得出的经验。但是摩西深知神的怜悯必使以色列人经历患难后回转归向神。摩西这些预言在诗人所处的年代都一一应验，所以诗人大声赞美神有赦免之恩，是叫人敬畏的神。第五节和第六节，诗人耐心等候耶和华的救恩。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，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，等候天亮。守夜的人等候天亮，是因为他知道只要坚持等下去，天就必然会亮，而且他也凭经验知道天何时会亮。但是 等候耶和华的赦免和恩典，就需要完全不同的信心和坚持，因为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和神交换赦免，只有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上代价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我们才能得救赎。但是在诗人所处的年代，救恩还没有完成，因此是否愿意赦免人的罪恶，就全凭借神的主动而非人的主动。诗人不知道 是否愿意赦免，即或愿意，他也不知道拯救何时才会来到。这就像被纳粹抓到集中营里的犹太人，既不知道纳粹能否被打败，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活到被盟军拯救的那一天。但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对神的盼望和信靠。我深深相信，纵然很多犹太人没能等到身体得救的那天，但是他们若信靠主耶稣，使自己的罪得赦免，他们的灵魂就回到了天上和主同在。这正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。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写到的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在患难中呼求神的拯救是多数人的呼声。圣经中充满了因为信神被神拯救的例子，但在现实中也有很多人被恐怖分子、无神论者、拜偶像、行邪术者等抵挡真道的人杀害，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错事，而是因为他们信仰耶稣基督。而且这种对基督徒的迫害多次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和地区。看到这样残忍的世界，很多人会质疑神的主权和作为。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就是我们看见有的人没有信耶稣，私生活淫乱，道德沦丧，损人利己，他们却活得很好，无病无灾地享受地上的年日。但有些热心追求神、敬虔度日的基督徒却遭遇各种不幸，罹患不治之症，早早离开人世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地上必然朽坏的身体，而是耶稣为我们进入荣耀中预备的不能朽坏的身体。所以就算面对魔鬼的残害，也不致惧怕。而且我们知道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这些患难正是神管教我们，让我们脱去旧人，穿戴基督的方法。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所说的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当我们对神充满盼望时，我们就会对眼前的经历有全新的认识。第七节和第八节，诗人呼吁以色列民族都来仰望耶和华。第七节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第八节，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恶。诗人预言了神对以色列的救赎，但是他不会想到神救赎的方式是自己担当他们的罪。诗人更不会想到神的救恩因为犹太人的拒绝，反而先临到了外邦人，如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论述的。九章十四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十五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十六，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犹太人被拣选，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优秀，而是神选择他们向世人揭示一个真理：人不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战胜罪，得到神的义，唯有信靠耶稣基督，因信称义，才能与神和好，进入神的应许之地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正如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记载的， 第六节，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第七节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八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战胜这些恶事，而是靠着信耶稣，让圣灵引导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。愿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一生跟随主，承受他的救恩，并且活出他的生命，用圣洁装饰自己，只等到主再来的那日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为我们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成为罪身的形状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以色列人已经用自己的历史向我们显明，人无法靠自己的努力遵守律法，更不用说高过律法的义。但是通过耶稣，我们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，战胜了罪恶的捆绑，承受了你永恒不变的应许。愿诗人对你的呼求成为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心声，就是我们要耐心等候主，仰望你的话，时刻走在你真理的亮光中。纵然世界正一步一步远离你，但是我们却不属这世界，而是和基督一样，单单属于你，紧紧跟随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神的恩典每日与你同在，帮助你每天都更像耶稣基督。谢谢你收听西雅图灵粮堂的每日灵修 Podcast， 再见。